好，弟兄姐妹早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呢，要来讲最后一次的全副军装。全副军装十，我们信息是要来讲圣灵的宝剑。我们仍然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圣灵的宝剑，这个是全副军装里面唯一一个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其他所有的军装这个部分都是防具。而这个宝剑呢，是近距离搏动用的短剑，所以是近距离攻击的这个短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长剑。而这个宝剑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道。这个跟真理的带子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提到说真理的带子是指普遍性的真理，可是圣灵的宝剑这个道呢，常常是指特定性的真理。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就特定魔鬼的试探，就是用特定的经文来回应。好，而这个圣灵的宝剑呢，原文是我们要拿着圣灵所赐予的宝剑。这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圣灵的这个宝剑是圣灵自己所赐予的。而这一篇的 道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信徒们学习如何在属灵战争当中实践打败魔鬼。我们在战争当中呢，我们不单单拿起这把圣灵所赐的宝剑，我们也要同时意识到我们有使用宝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呢，明白神的道；第二，我们要来高举神的道；第三，要来传扬神的道。第一呢，就是明白；第二是高举。Sorry。第一是明白神的道，第二是高举神的道，第三是传扬神的道。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使用这一把圣灵的宝剑。我们从第一点讲起，明白神的道。一个战士或者是一个军人一定要知道说怎么样去使用他的宝剑。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讲到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说有好几次 不管是天使也好，上帝也好，他们把上帝的道赐给先知或者是赐给使徒，要他们吃下去，要他们吸收。 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三节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因为被俘虏到巴比伦，所以呢，上帝就呼召以色列，呼召这个以西结，然后呢，这个呼召的方式是很特别的，在异象当中讲说，你要吃这一卷书信，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 这卷书充满你的祝福。在耶利米呢，我们看到说耶利米把这个言语吃下去。OK， 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讲说我要把这个言语直接灌入你的口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OK， 就把言语，把这个上帝的道当作食物吃下去哈。然后耶利米在第十五章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在苦难当中向上帝感恩，讲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是以西结、耶利米在旧约，他们把上帝的话语吃了下去啊。然后呢，使徒约翰在岛上面，他被放逐在拔摩岛上面，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了手拿着小书卷的天使，这天使讲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所以这些例子呢，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我们去吃他的话语，尤其是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好好的思想，好好吸收上帝的话语。如果这一本书，这个神的道，是上帝给我们的利剑，是在属灵战争当中的一个武器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吸收，要来阅读上帝的话语呢？因为这个样子才能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没有吃进去。有一个例子，这个巴克啊，他是一个举例子的大师。他讲说呢，有一天他在窗外看到一个景色，在长满植物和花朵的花园里面呢，他看到三样东西。第一个东西是蝴蝶，这只蝴蝶呢很美丽，它停在一朵花上面，然后呢又飞到另外一朵花上面，然后呢又飞到第三朵花上面，只停留一两秒，接着呢就飞走了。它可能飞到很多花上面，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来，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有一位植物学家，研究植物的这个专家，他拿着笔记本和放大镜，然后呢去看一朵花，去研究，看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在笔记本里面做了很多的笔记，然后好几个小时的研究之后他就离开了。第三个东西是一只蜜蜂，这只蜜蜂呢是一只小蜜蜂，它停到一朵花上面，然后钻进花里面去，吸取了它能够承载的花蜜，它每一次空空的来都满满的走。对阅读圣经、读神的道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呢喜欢像蝴蝶一样，从一篇道跳到另外一篇道，从一个教室飞到另外一个教室，从一个教会飞到另外一个教会，这里飞飞，那里飞飞，多好的感觉，但是什么都得不到。我知道一位朋友，他在洛杉矶四年就换了五个教会，花蝴蝶，每次去教会都穿着很漂亮 ，OK， 很多颜色的这个衣服，但是你得不到好处。有些人呢，像植物学家一样，在神的道面前，哇，研究得很透彻，旧新约、希腊文、希伯来文，哇，专家，但是呢，只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对他一点用处、一点应用都没有。神学教授或者是牧师常常就掉进这样子陷阱里面。我们从小就读圣经，可是呢很难吃进去，是植物教授、植物学教授一样，只研究花朵花蜜，但是没有吃进去。但是呢蜜蜂呢，他们能够从每一朵珍贵的花朵里面吸取花蜜，不单单给自己，也给其他的蜜蜂带来祝福。你是哪一个呢？你是花蝴蝶，还是植物学家，还是一个蜜蜂？若是我们只有知识的话，这个神的道我们没有吸收进去，我们没有读进去，然后 应用出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属灵战争拿着这一把剑跟魔鬼打仗的。当魔鬼的攻击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用解释知识的方式讲说，哦，这一把剑有多长，这把剑是用什么元素做的，这把剑有多重，魔鬼 不管你的，你早就被他打死了。我们一定要让这一把剑，这个神的道，在我们明白之后，吸收之后，能够人剑合一，或者是剑人合一，这个人和这把剑全部合在一起，才能够活出来，打赢这一场胜战哈。所以圣经讲说，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我们是否有吸收思想上帝的话语呢？圣经讲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是在诗篇第一章。我们若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明白吸收了之后，就好像是一位士兵，他熟悉了手上的宝剑，他知道怎么样使剑，又常常练剑，做到了人剑合一的地步，那就可以去打仗了。而弟兄姐妹呢，常常有一种观念，就是哎，我只要把电脑打开，因为现在是瘟疫嘛，星期天电脑打开听牧师讲道就好了，星期三呢电脑打开听罗牧师查经，星期六呢恩典团契电脑打开听余牧师查经，星期天呢电脑打开听赵牧师查经，这些都是很好的。 OK， 不管是查经讲道分享都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读圣经自己练剑的时候。一个专家他可以教你怎么样去练剑，上完课之后私底下你也要有练习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吃进去明白属灵战争这一把剑，这一把利剑，明白这样子的道才能够打赢。于是呢，我们明白上帝的道了之后，我们就要高举神的剑，高举圣灵所赐的宝剑，高举神的道。在路加福音，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路加福音第十章25-26节，讲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律法师他是一个聪明人，受过高等教育， OK， 精通犹太人的律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来试探耶稣，哎，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不管要怎么样回答，这个律法师都可以指出耶稣的回答是与律法不符合的。所以耶稣呢，不用人的智慧，不用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方式来回答律法师的试探，他回答讲说，律法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当别人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个反应就是高举圣经的这个话语。你念的是什么？圣经怎么讲呢？在约翰福音也有类似的例子，犹太人呢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就讲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我是一个做善事的人，你们为哪一件事情用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用善事，因着善事拿石头打你，乃是因为你说了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是一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攻击耶稣，耶稣就讲说，你们律法上又高举了神的道，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是你们的神吗？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为是神的儿子，你们还用石头去打他吗？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31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十章。所以请你留意，在耶稣基督受到攻击的时候，以及受到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了圣灵的宝剑，主动的回应这一些人的攻击。他不仅是单单保护自己，他是主动拿起神的道，圣灵给的剑，去出击打败他们。所以呢，他在试探当中，在魔鬼的试探当中也是如此，他没有跟魔鬼讲道理，讲哲学， OK， 讲这个常识，怎么可以从神殿顶上面跳下去，一定会死。他没有跟魔鬼讲大道理，他 每一次回应魔鬼的试探都是用圣经上面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属灵战争当中，魔鬼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话回应，一定要高举神的道才能够打赢，因为神的话是最终的答案。我稍微提一下关于这个 self help， 就自我帮助的一些书哈。我举个例子好了，有时候我会去买一些自我帮助的书，比如说如何增加自信。然后我有些牧师的朋友就批评我，你已经有圣经了，为什么还去读关于有自信的书？举个例子好了，这边这一本 self esteem， 如何建立自信，然后还有这一本 OK 自信的这个 power OK。 我就回答这些牧师的朋友，我已经有圣经了，但是这一些书告诉你怎么样有自信，对我而言是上帝的普遍恩典，这个 common grace。 我举个例子好了，你已经有圣经了，你车子开到一半抛锚了，你是不是要去拉去这个车厂请车厂修呢？你已经有圣经了，哎，我生病了，我是不是要去找医生呢？我已经有我已经有这个圣经了，但是我从小 OK 就还没有自信，所以呢就读了一些关于有自信的书，结果现在太有自信了 ，OK 自信爆满，所以要有时候要调整一下。OK， 这些对我而言是 common grace， 上帝借着这些有智慧的人来教导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不同这个层次。但是这些东西所谓的 life coaching 或者是 self help 里面是有很多教导很不完全，以及跟圣经的想法是不合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如何提升自信，这里面很多的这个教导哈，所谓的这个 self help 里面的书哈，在讲到罪恶感的时候，一致性的都告诉读者讲说啊，不要有罪恶感，不要去思想那些东西，没有所谓的对和错。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觉得说没有自信，常常觉得内疚，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已经得罪了人嘛，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悔改认罪，重新跟上帝建立好关系，跟人建立好关系之后，你这个罪恶感才会慢慢的这个消失。这个是所谓的 self help 里面没有的教导，因为这个毕竟是人的智慧。以及第二个呢，在 self help 里面的书，关于自信的这些书哈，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你自信的来源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瓦器，有宝贝在里面，这就成了我们自信的根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尊贵的祭司，这个就成了我自信的根基。所以我在读 self help 的同时，我看到我在里面学习到很多的这一些功课，但是我同时看到圣经的超越性。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即使有再多重要伟大的书，不管是孔子、孟子也好，或者是中庸也好，你再多这些伟大的书，是的，有很多智慧在里面，但是都没有办法给你完整以及最终的答案。那我再重复一次，我们有再多的这个书，不管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这个 self help 里面的书也好，是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资讯，但是都是不完全的，都是有缺点的。只有一本书，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把宝剑，这个神的道才是最终的答案。尤其是在属灵战争当中，你拿这些书去打的话，你一定打输的。 OK， 魔鬼攻击你，或者是用忧郁症也好，用这个论断也好，或者是言语上面的攻击，或者是负面的思想攻击你也好，让你觉得说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你读再多世人写的书都没有办法在属灵战争里面打胜，一定要高举上帝的话语。好，所以呢，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高举神的话，才能够面对这些挑战，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最终的答案，不单单如此，也是最终的权威。 我们高举神的话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不高举其他的书呢？为什么其他的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完全，都是世人的智慧，虽然有一点点帮助，但是都是世人的智慧呢？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是我们 final authority， 最终的权威。我请问你，要是你的孩子来问你说，为什么同性恋是错的，你怎么回答？你可以用很多世人的方法来，不管是生理学也好，从哲学也好，心理学也好，道德方面也好，你可以回答讲说，这个同性恋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最终权威的话 ，final authority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讲员叫做 Ken Ham， 他是在佛罗里达一个专门讲创造论以及进化论的讲员。他在我们学校讲完之后就卖他的书，很便宜，我记得五本才卖$20，我就买了。里面有一个图片，他讲说如果你把这一个图片看懂了，你就能够大概了解这个时代基督徒面对的挑战以及困难。这个图片是什么呢？这个图片，我们常常基督徒吼，基督徒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嘛，我们常常攻击的东西呢是表面的东西，是治标不治本。比如说我们反对种族歧视，我们反对这个同性恋，我们反对这个色情片，反对堕胎，反对这个校园的这个暴力，还有这个家庭分裂，我们反对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常常不管是在要投票之前呢，很多牧师就会鼓励我们要看哪一个候选人支持同性恋就不要投他。是的，我们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但是如果你只是反对这些表面的东西的话，好，现在有个候选人他支持同性恋，你不投他的话，你要是不去攻击他们的这个根基的话，就是人文主义。他们会看到了吗？上面有一些小人在吹泡泡，你这个打不完的，因为他们这个根基是没有动摇的，根基是很稳的，这个人文主义或者是相对主义或者是这个进化论，evolutionist， 你要是没有去治本的话，他们会一直吹泡泡，你打不完的。所以 solution 是什么呢？就是高举神的话，我们不是攻击这些东西，我们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 firm foundation， 就是稳重的这个根基，就是上帝的话语。然后呢，用上帝的话语呢，像宝剑一样攻击人文主义、相对主义。什么是相对主义呢？就是没有对错。OK， 这样子的话呢，你把别人的根基打垮了之后，仇敌的根基打破了之后，上面这一些所谓的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啦，堕胎也好啦，就会迎刃而解了。OK， 所以我们在反对一些现象的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些现象的原因来源是什么。我们在反对这些现象的时候，同时也能够高举上帝的话语来反对这一些现象的来源，这些根。所以不要只治标不治本，好，所以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在属灵战争当中要高举神的道，高举这把宝剑，才能够面对魔鬼的攻击以及这个时代的挑战。任何情况都要高举神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我有一个大学的朋友，他和他的太太住德州。有一次我去德州玩的时候，就在他们家住了几天，拜访他们。他们家有一个技术生，就在工作的时候受到了老板的欺负。于是呢，这个技术生就问我的朋友这对夫妻，哎呀，我该怎么样去面对，该怎么样去处理。结果呢，我的这个朋友呢就给了一大堆答案，都是人的这个方法。别人对你坏你也对他坏，你老板对你不好你工作你就打折扣，让他做老板做得很辛苦，他整你你也整他。我的朋友的太太呢就听了之后，他就回答一句话很让我佩服。他在讲说，这种情况后我们要来想一想耶稣会怎么做。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我在职场上面受到了欺负，受到了委屈。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比如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然后呢，你要有爱心，百般的爱心，希望能够挽回对方的心，要用温和的言语，好像盐调和一样。于是呢，这个太太讲完之后，这个先生就很羞愧，就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说，对啊，我们常常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人的方法啊，用人的这个经验去处理。但是这样子的话，你是用人的技巧、人的这个方法去处理的话，没有办法荣耀上帝的名，而且在属灵的战争当中会打败。所以在任何情况当中，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是职场上，可能是家庭上面，可能是各方面的一些挑战、问题和冲突。与其第一个反应我要用人的方法来处理，还不如高举神的话，打开它，神的道是怎么样教导我的，圣经怎么说，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去回应。哎，这个就是高举神的话语了。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明白，好像一只小蜜蜂一样要明白上帝的话语，也要时常高举神的话语。第三点就有意思了，明白高举上帝的话语之后呢，我们还要传扬神的道。全副军装唯一一个武器居然有传扬上帝道、上帝福音的意思在里面。在原文里面好，通常讲到上帝的道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常常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用的是 logos 啊，原文是这个 logos。 可是在这边呢，全副军装以弗所书讲说，圣灵所赐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呢，用的字是 rhema。 这个 rhema 和 logos 有点不同哦。 rhema 是带有传讲，打开你嘴巴讲出去的意思。所以有四个解经家不约而同的讲说，传扬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其中一个功用。比如说这个 Robertson 讲说， Rhema 这个字呢，就是讲说讲出来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阿诺这个神学家呢讲说，我们来看这个有画底线的哈，这个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这个福音的传扬的这个意思。林肯解经家他讲说，是指这个 gospel， the good news of salvation。然后呢，这个 O'Brien 呢， O'Brien 我们已经好几次提过他了哈，他讲说这个道啊，或者是这一把宝剑是 refer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OK， 然后呢是 emphasis placed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所以四本解经书在讲到圣灵宝剑的时候，上帝道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说，就是指传扬神的道。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这个字不是 logos， 是 rhema。 这个 rhema 呢，因为在以弗所书这个全副军装里面，就整个改变了我们这个观念。因为我们常常在看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脚上面穿的平安福音鞋叫我们去传福音，可是呢，反而从保罗的角度，这个平安福音鞋呢，不是去传福音，是要你站立的稳。你要去传福音，是拿着圣的宝剑去攻击，带有攻击性的去传扬福音。哎，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才是全副军装真正的奥秘。鞋子不是要你去传福音的，是站立的稳。宝剑才是要你拿着神的道去传扬福音的。而当我们把上帝的道理传扬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战争里面对魔鬼一个致命的攻击。两个原因，第一，当我们高举神的道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整本圣经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救恩，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罪才能够得赦免，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福音是得胜的这个记号。好像这个乔丹啊， NBA 的球员乔丹啊，他有六枚冠军戒指嘛。我有一位长辈的朋友，他已经过世了哈，他那个时候六十七十多岁。有一次我和他在车上，他就讲说，哦， 我实在是很讨厌乔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住蒙肉，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蒙肉这个地方呢，是 NBA 一个球员，由他Utah 的这个球员叫做马龙，他的这个出生地。那时候马龙在犹他大学里面打篮球，结果呢后来到 NBA 之后呢，场场输乔丹，所以这个人呢，我这个朋友看到乔丹拿戒指，他就生气。魔鬼看到我们传福音，看到我们高举传扬神的道的时候呢，对他而言是一个羞辱，因为这是他最大的失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说成了，魔鬼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说他失败了，他已经完全在神的道、神的救恩面前完全站立不住。魔鬼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会气到跳脚。好，而且呢，第二个原因，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增加神国战士的人数。当一个人得救信主之后，他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带有全副军装的战士。OK， 所以呢，如何增加教会的人数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生嘛，对不对？我知道一些保守派的美国人，他们教会哇都是自己人，一家可以生四五六个小孩子，增加教会的人数。如何增加神国的人数？去传，OK， 传扬神的道。当我们传扬神的道，一个人得救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那天使在欢呼的时候，魔鬼在干什么呢？魔鬼在哭。所以传扬神的道是一个最好对魔鬼的攻击。所以呢，魔鬼会尽一切的可能来阻止你。我们看右边的这个图片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了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在撒种的时候，第一个撒的地方就是在路旁边，可是这个路旁边呢，我们看到说就有鸟来吃掉。这个鸟代表是什么呢？就是恶者把这个种子从我们心里面夺去。为什么魔鬼要阻挡我们呢？因为当这个种子撒下去的话，要是结十倍、百倍、千倍 ，OK， 要是有人得救的话，魔鬼就看到了自己的羞辱以及他的失败，所以魔鬼会尽一切的可能阻止你去传扬上帝的话语。所以全副军装呢，太有意思了。平安的福音鞋不是要你去穿福音，圣灵的宝剑反而要你去主动的攻击，把这个福音的这个种子以及神的道，这个传扬出去哈。所以呢，我们在疫情当中如何能够传扬神的道呢？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的家人，在网络上面参加 Zoom 我们的网络聚会，或者他听到一句上帝的话语，或者是一个答案解决了他的这个疑惑，他就愿意更来了解上帝的道理，甚至接受这个福音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时常传扬神的道理，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上次讲过了，今天呢，我们讲到了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第一，要明白神的道，要像一只蜜蜂，不要像花蝴蝶或者是植物学家，要像蜜蜂能够真正进到花朵里面去，然后吸收这一些花蜜，也把这些花蜜带走跟别人分享。我们要高举神的道，因为在魔鬼攻击面前，或者是在敌人攻击面前呢，我们唯独有这个最终的权威给我们最终的权柄以及答案，所以我们要时常高举这一把宝剑。最后呢，这把宝剑不是拿在手上打敌人而已，我们要伸出去传扬上帝的道，把神的话语讲出去，让人得救，这个是最大的得胜。其实呢，明白高举传扬神的道这样子的道理，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得到。路加福音第24章哈，讲到了明白高举传扬神的道，就是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记起来哈。路加福音第24章45节，路加福音45节由我来读哈。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就是明白神的道。然后第46节呢，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就是高举神的道，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复活。我耶稣不是跟你讲复活大道理，他直接高举神的话语，复活是存在的，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权威了。然后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传悔改，传扬悔改以及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所以路加福音24章45节是讲明白神的道，46节是高举神的道，当作最终的这个权威，以及47节呢是传扬神的道。这个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宝剑的目的。我们来一个大的复习。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的带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站得稳，这是保罗一再重复的。这个束腰就是准备好的意思，准备好什么呢？上帝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可能是整体性的真理，或者是教义，或者是道德性的真理。我们时常要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腰带上面竖起来。公义护心镜呢，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不只是保护你哦，象征贵族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这个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就是指我们穿上以及活出神的义，所以我们要行义，不可以做邪恶以及不义的这个事情。平安福音鞋呢，不是叫你穿这个鞋跑去传福音，乃是你已经跟上帝和好了，有这个平安了，所以你可以站立的稳。哎，这个信心的盾牌呢，告诉我们说，因为撒旦魔鬼有火箭，这一切的火箭告诉我们撒旦有一切不同的这个伎俩，花招百出。 OK， 所以我们要拿起这个大盾牌，还记得吗？这个门一样大小的这个盾牌，很大的一个这个 size， 能够灭尽一切的这个火箭。要时常用信心宣告，抵挡魔鬼这个火箭。救恩的头盔呢，我们上次学到说魔鬼有一把大砍刀，大砍刀，一边是疑惑，另外一边是绝望。而这个信心的头盔呢，因为是救恩的头盔呢，因为是救恩，而救恩就是带来确据以及盼望的，就能够抵挡住魔鬼的这一把大砍刀。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明白这一把剑能够人剑合一，然后要时常在仇敌面前高举这一把最终权威的上帝这个道，这一把剑。然后最后呢，我们要传出去，因为在原文里面不是 Logos， 是 Rhema 啊，有意思。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全副军装，但愿我们时常彼此带祷，彼此带球，在属灵战争当中能够为上帝打美好的仗。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有这一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宝剑，教导我们能够时常明白，时常高举，最后也能够有传福音的负担。奉基督的名，阿门。